哈利路亚！我所亲爱的张天教的长子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非常感谢主的保守跟带领哈。我记得在半年前，我们的教育国都非常的用心哈，已经跟小弟来做一些联系哈。因为过去我在台中有讲过这个主题哈，他特别跟我讲哈，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星期哈，能够透过这个主题哈。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学习哈，那本身我也不是教育专家哈，我就从个人在过去牧会的经验，还有一些听到的一些笔记还有一些心得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来做一个学习哈。我想教育这件事情在这个时代哈，真的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挫折。因为在这个时代，对孩子的教育跟以往不太一样哈。我们看过去的父母亲生八个十个哈，大概是阿公那个年代哈。其实对孩子的教育好像放牛吃草哈，好像孩子就可以长得很好哈。反正有学校的老师给予他们的教育。过去在学校我们都说他在学校能够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哈。可是，在先进的教育当中，慢慢的失去了很多应该原本有的道德的教育，更多的是一个比较是功利取向的教育，提到未来怎么样赚大钱，怎么样规划自己的未来的生活，所以我们在看呢，对于教育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教会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很多的教会在七八月都有举办宗教教育周的这样一个概念哈，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学生从国中都有学生联谊会一直到这个大专班哈，可是对于这种教育整体来说哈，我们比较缺乏所以我们也透过了这个每一年可能在固定的时间来举开这个宗教教育周哈。无非就是透过这个专题，让我们所有的家长能够重新在这样的议题当中一起来做这个学习，因为我们如果在从小不看重教育，孩子他会慢慢的长大。很多人说这个学坏不用教，天性使然有的父母亲在讲，传道我都没有教会孩子没有教他这么做可是他为什么就会这么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带着罪性人很容易倾靠有关于罪的事情但是如果要教好，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你看我们的宗教教育，应该是说在基督教里面可以说是最扎实的我们从很小的幼年班、幼稚班我们就有这个宗教教育其实最近我们的教务处也在调整我们的这个课纲大概一段时间都会做一些翻新那为什么要翻新？最主要，时代不一样。我们常说过去的时代没有电话，之后有了电话。过去的电话是用按的，但现在的电话是用滑的哈。所以每个时代每个时代不同的学习哈。我发现过去这个相差20岁好像落差不会很大哈，但慢慢的相差10岁就有落差。那我最近有个感觉哈。相差不到5岁其实就有一个时代性的差别他们所流行的、所看的他们所感兴趣的很多的方面是不太一样。我自己现在跟荣誉传道在神学院我们自己觉得还蛮年轻的了可是跟现在的神学生真的觉得哎，真的有差。我们过去当神学生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那现在神学生好像不太一样我讲的不太一样是说有时代不同的一个所造成的个性也好，观念也好，所以在带领的方面呢，真的也会不一样所以我总觉得人要不断的修正我们不能用过去我们老一辈对我们的教育的那一套继续用这个方式，因为时代不一样，孩子也不一样。当然，我们所说的真理都是一样的。那怎么样透过不同的方式的转变？在这个时代，孩子能够比较容易的来吸收、来听取我们给予他们的一些教育，我觉得是当前当中我们父母亲要不断的去调整的部分哈。 我想今天上下我就用为孩子来立界限啊这个主题啊，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学习。这个界限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哈。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哈，在我们这个末世的时代哈，其实魔鬼的工作就是模糊真理的界限。我们过去的时代对真理的界限非常的明确，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过去提到说，不可以嫁娶外邦，所以过去啊，早一辈的信徒都非常强调不可嫁娶外邦。但是慢慢这个时代里面呢，开始有不同的思维，甚至有的年轻人在讲说，我可以带他来信主，后来带他来慕道，带他来信主啊，哈。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个人的软弱当作合理的借口，把我们的决定当作合理化。可在早期当中啊，这个是一个很自然不过的事情。可到这个时代，好像过去很明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我们所说婚前不可以有性行为，过去这个教导是非常的明确。那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都真的变了。过去在带领这个大专班，其实我们传道有时候感到最难过的事情是在大专班的最后一天的前一个晚上，因为最后一天都有这个圣餐礼，你就会发现有些大专青年就会找我们谈，这个谈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很伤痛的，传道怎么办，我已经跟别人发生了关系，我还可以领圣餐吗？我还可以得救吗？那几乎每一年的学年会我们都会遇到这个议题。那这次一个神学生到某个区域来做实习，因为他是国外的神学生，他跟我报告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震惊，他说他带的是高一班的学生，他说既然高一班的学生有三分之一没有领圣餐，他觉得非常的惊讶。那这些参加联会的学员算是不错的，愿意来参加的，三分之一都没有领圣餐，还这么小的年纪才高一而已，他也很担心。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时代跟过去真的不一样。过去的界限非常的明确，但在这个界限里面，到了末世的时代，魔鬼不断的用各样的方式，用各样的思潮，模糊的当中，我们以为这个是明确的界限，但在这个时代的孩子，好像不以为然，他们真正的走向一个不断的远离神的过程。所以我总觉得什么叫做宗教教育，也就是界限的教育，告诉他什么线在哪里。为什么这个界限这么重要？难道我们不能跟外邦人一样吗？我只要不做违背法律的事情，跟他们一样就好了，没有错。如果是一样，我们将来就一样的沉沦。我们今天的界限跟外邦人界限绝对不一样，因为将来神审判的依据不是照着我们法律的标准，而是按照他的真理。所以今天为什么要读圣经，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聚会，也就是能够了解神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所以神将来就用他的界限作为我们审判的标准跟依据。我过去听到一个人这么讲，他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书。说实在啊，我们回头去想，我们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甚至有的研究所，我们读的书后来书都跑去哪里，有的不是送人就是回收，所以可见人世间很多的书我们读了其实很多时候是用不到的。那为什么还要读书？简单来说就是不要被骗。我们至少有这样的一个领域，一个知识，我们就能够用这个知识去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同样用这个角度来去思考，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圣经，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被撒旦给骗了。撒旦透过各样的潮流，各样的思潮去影响了我们那个纯正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透过读圣经，我们就无法了解界限在哪里，神对我们的期待在哪里。不然到最后我们以为是对的，一直到将来我们在面对神的审判才知道是错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就是不要被魔鬼，被这个潮流给骗了，让我们能够有智慧，有知识去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那在切入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先来从整个创世的角度来去想一件事情，神为人来立界限。我们的神他是一个非常分明的神，我们看见神在创造这个万物的时候，圣经特别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有时间的开始，开始有空间的开始，于是神就展开他的计划。那一开始圣经怎么讲呢？地是空虚混沌湮面黑暗的，那是一个在还没有神介入的大地，那个环境地所处的一个状态，就是空虚，就是混沌，就是湮面，就是黑暗。于是神开始展开他的计划，他的创造。圣经特别提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这个运行的原文很特别，就是呼吁笼罩盘旋，好像啊，这个母鸡在生鸡蛋之后，它要不断的孵化，让这个蛋在比较温室的状态里面，慢慢它能够孵化，能够长出啊这个新的小鸡来哈。那神的灵运行当中，在运行，我们看见从死水变成了活水，从没有生命到了有生命的开始。于是神开始说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们来看哦，在整个地球是从没有生命的状态，借着神的灵的运行，开始有了生命，有了光，有了暗，光暗之间就有了界限，这个当中就有了秩序。我们看这个天地的创造非常的奇妙，一开始是神的灵的运行，开始神带着权柄的话语，开始有了创造。第一个创造的就是光，一旦光出现之后，光暗就能够分明，就能够分开的。有时候想一想，人的内心也是一个世界，也是一个新的天地。好像一个人的生命在还没有接触神之前，那个状态是空虚、混沌、湮面，是黑暗的。但是当神介入在人的生命之后，人的生命开始改变。所以当神的灵运行在人的心里，人就从石头般的石心变成柔软的肉心。在以西结书的第十一章也特别记载这样的道理，神的灵在人的心里面，让人的心从石心变成了肉心。我们也看见很多的这种见证啊，慕道朋友过去啊，他的生活是非常的糜烂，他过去的个性是非常的刚硬啊，他过去的生命有很多不堪的啊这个往事哈。可是神的灵的运行，他的生命有了极大的改变，开始有神的话在这个神的创造里面，在人的心中，那就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明确的判断。那接着神的真光就照在人的内心，我们就可以看见了人开始能够分辨光跟暗。所以神在整个创造大地这个改变，有了生命，有了分别，有了界限，有了光暗，就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在神接触之后，这种生命的改变有很雷同的整个过程。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宗教教育啊，就是让这个空虚、混沌、湮面、黑暗，在孩子的心中啊，这是带着罪性的。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教育，透过神的话，透过神的灵，透过神的光来光照他们，他们就自然能够来到这个世上，他就能够分辨光跟暗。好，这就是一个教育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会发现神在创造大地的这六天，光跟暗是分开的。第二天，空气将上水跟下水是分开的。我们看见神创造海洋跟陆地是彼此有界限，是分开的。我们看见早上的太阳，晚上的月亮当中是有界限，也是分开的。我们看见天空的鸟，海中的鱼，它们当中也有生活的领域，是分开的。我们看见人跟牲畜生活圈也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刚提到说，从过去在还没有神介入这个大地之前，是空虚、混沌、湮面、黑暗。那如今透过神的话，透过神的灵，透过神的光照，从空虚变成了充满、满足，从混沌变成了有秩序的，那从湮面黑暗变成能够进到光明。所以我们谈说什么叫做信仰， 我个人认为信仰它是一个归向的过程。在使徒行传的26章第18节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他特别提到，我差你到他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神，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你这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宗教教育，透过信仰，让原本我们的生命活在黑暗的状态，能够重新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光照进到光明，从过去原本是属于撒旦权下所控制的人，不断的追求最终炽热的满足，从当中能够觉醒，眼睛能够得开，看见自己的不堪，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黑暗，能够愿意挣脱撒旦的权下，能够来去归向神。这个就是宗教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我们看见神他也赐给人自由意志，能够让人来做这个选择。我们看见在神创造人类之后，圣经特别提到神把人安置在伊甸乐园，那时候神对人这么说，园中的果树都可以随意吃啊。所以可见神是给人自由意志的。神创造人类并不像好像创造机器人指令发下去他才有下步的动作，神给人是完全的自由，虽然是完全的自由也要负上完全的责任，所以神他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所以他提到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当然很多人在讲说啊，为什么神要创造善恶树，不创造人不就不会犯罪吗？那其实这个善恶树也是神所立的界限呢。神要透过人的自由意志，借着人的选择，能够分别善恶，能够选择光明面，能够选择站在神这里，也透过人的选择能够来荣耀神。所以我们发现人类我们所看见的人却违背了神的诫命，甚至超越了神所定的界限。所以今天神给人的自由一定要在界限里面。好，我们来看这个图。今天我们要透过律，我们要透过界限。在伊甸乐园只有一条律法，只有一条界限，就是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只有这个界限。虽然只有一个人却犯了这一条，你不觉得人真的很恶耻吗？人不应当在这个选择里面能够去敬畏神，去尊重神嘛，但是人却没有。所以神这个界限非常的明确，你只要不越这个界限，那到底伊甸乐园有多少的果树？我想一定是很多的，可能有10000棵果树。在这10000棵里面，神就独独提到那10000分之一还是多少分之一，那个树你不可吃。但是人怎么样？人还是去吃了。这就是人的一种悖逆，对神的悖逆。所以人如果选择善恶树以外的果树是都可以随意吃，可以在这个随意吃里面去享受绝对的自由，享受神在自由里面给人的保障，但是一旦越过了这个界限，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一开始在伊甸乐园所说的。所以这个律就是界限。那今天呢，我们虽然没有善恶树也没有生命树，但在无形当中的善恶树跟生命树都还是存在的。那过去只有一棵神的律就是善恶树，如今呢有非常的多。我们这个当中一定要透过圣经能够去了解神的界限到底是什么。虽然这个界限里面它是受约束的，但是因为有约束才有绝对性的保障，一旦越了界限之后就会造成人的放纵、悔恨，到后面会痛苦，甚至会造成了人的死亡。所以我们就说伊甸乐园我们看见人类始祖的犯罪好像也没什么，就是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但是这个动作却违背了神的诫命，吃了子必定死。所以到现在我们经过了几千多年，我们现在还是因着我们始祖亚当夏娃所犯的罪，我们还在承受罪的恶果。可能你会讲说，传道，那是亚当夏娃犯罪关我什么事情？当时的亚当夏娃代表全人类，神跟人类立约， 他的悖约代表全人类也在悖约的状态里面，所以我们所生下的后代，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血脉之中，我们都尝到了这个恶果。所以虽然呢，已经历经了几千多年，到现在人都还是要面对我们始祖亚当所犯罪所带来的恶果。所以你看违背界限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啊，我们今天一定要从圣经里面去找回这个界限啊。今天神给人自由意志，但是人在选择当中，人要懂得承担，更要负起责任。所以我总觉得今天父母亲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让孩子从小学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来承担来负责。我们不可能永远要替孩子擦屁股哦，还是他做错我们永远都替他好去弥补哈。有一天你不在了怎么办？我们可能可以容许他在家里面犯错，但是进到了社会，社会却不能够容许他的犯错。该罚的、该关的、该刑罚的还是要做。所以我总觉得今天父母亲我们要学习神，他是带有界限的。今天我们的父母亲对孩子里面，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的教育。我们看到在摩西，我们到生命记是重生过去在选民40年的旷野生活，对新生代选民一个很重要的嘱咐。所以摩西在离世之前写了生命记，生命记里面不断的重复的过去他所说的话，好像一个老人家知道自己要离世了，不断的对后代做了很多的提点，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看摩西在生命记的30章的19节这么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的面前，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我将生死祸福摆在你的面前，你要拣选生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存活。所以今天我们同样的，我们要如何来拣选生命，就是选择生命树的这条道路。我们提到在创世纪里面有两棵很特别的树，一个叫做生命树，吃的永远活着，一个叫做分别善恶树的果树，这是吃的必定死。那到底哪一样会比较好呢？那吃生命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能够来接触神，选择站在神这里，选择遵从神的话，第二个接受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也就把我们生命的主权能够交给他。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到底什么叫做十字架？我们很多人说啊，我今天因为有很多生活的操练，这是我的十字架哈。那是我们自己想自己说的。如果你按照圣经来对应哈，圣经提到说你们要舍己来跟从我，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什么是十字架？如果从这个前后来看，就是舍己来跟从主耶稣。什么叫做舍己？这个原文的意思很特别，英文是这么翻译哈，叫做否定自己。很特别哦，所谓的舍己就是否定自己，没有自己来跟从主。在这个时代里面，人一直崇尚着人权，人今天要否定自己的意识，要遵从神的意识是何等的困难。所以今天人为什么会痛苦？圣经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的道路，顺服神的意念，我们就常常痛苦。我们说要这样，神说不要这样，我们就痛苦了，因为神在上，我们在下。所以我们今天提到说，我们如何来接受神成为我们的主。既然是主，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就是他的仆人呢。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个叫做拣选生命树。不但有个人的个性，把自己的个性抛置在脑后。一旦你否定了自己，你就能够肯定神。你否定自己的道路，就能够重新肯定神的道路。所以这个舍己这个字我觉得很特别，这个时代的人要做真的很困难，我们舍不了自己，造成了很多的痛苦。一旦顺服，很多恩典就跟着来，就是拣选这个生命树，接着就是来享受神。我们在传道界里面常常有一句话这么说，顺服神，神替你负责，你不顺服神，你自己负责。每次在派任，当然这个所谓的派任，我们也不能够决定什么改变什么，我们也只有顺服。 可是真的哈，我们在总会的制度很特别哈，每当十一月的时候，这个一场会议决议，我们就知道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注目，完全没有自己发声的余地，没有。时间到了，安排出来了，看到安排表，我们是同步的，跟教会收到的公文是一样的时间，你就应该要离开。你多喜欢这个教会，该走还是要走，还是你觉得这个教会待不住了，该留还是要留，都是一种操练，都是一种顺服。但是顺服神，神负责，不顺服神要自己负责，这也是生命树的一个选择。那这个就是渐渐能够向神，所以当我们能够领受生命树，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主耶稣一样，能够带着柔和谦卑的心与人之间能够带有和睦。所以我们越接近神，越选择生命树，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像神。那分别生命树意味着什么呢？不像神，我们做任何事情从来不把神考虑在里面，把神抛置在脑后，很多事情觉得自己要判断，不接受神的带领，不顺服教的安排，那这样的生活我们要自己判断，我们要自己负责，最重要后果要自己承担。那常常选择善恶树的人，他要变如神，这个时代不就是造神吗？跟神一样吗？渐渐向神跟变如神不一样，向神是我们有个目标，要不断的走向像主一样，变如神是要跟神一样的同等。过去撒旦魔鬼就是要变如神，所以当时撒旦蛇对夏娃的诱惑也是一样，你吃了眼睛明亮，你就变如神，就这个变如神是很吸引人的，你就跟神一样同等，一样的尊贵，一样的有能力，这就是选择善恶树所带来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发现，很多的人会选择生命树的道路，很多人也会选择善恶树的道路。我总觉得生命树的路是神给我们一个人生的剧本，你只要照着眼照着做，按照圣经听话配合照做，神就赐福给你。善恶树的剧本是魔鬼给我们的剧本，也因为我们的始祖选择了撒旦的剧本，我们看见了人就离开伊甸乐园，人就开始过着生老病死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现今的生命的状态。我们现在也同样在面对相同的选择，所以我说今天虽然没有这两棵树明显的摆在我们的生命，其实在无形当中我们每天都在生命树跟善恶树来做徘徊，来做选择。那到底哪一个会比较好呢？你要选择神给你的道路生命树，还是要选择撒旦给你的道路善恶树的果子？包含今天我们一早起来，礼拜六我们要决定我继续留在家里睡觉，还是选择来参加安息圣乐。生命树跟善恶树出现了，还在人生很多的选择里面，我选择这个我会远离神，我选择这个会亲近神。那在这个两个选择里面，你到底要选择哪一样？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求主给我们这个智慧，能够去分别这个善恶树跟生命树。所以我们今天提到的，我们要读圣经，我们今天要常常听道理，我们要有宗教教育，就是在这两个树里面，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懂得我们应该站在哪里，应该要选择走哪一条道路，就是我们一个宗教教育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我们看见我们的亚当始祖还有夏娃的选择，他们就选择那不该吃的，那夏娃 吃了之后又摘了果子来给她的丈夫吃，于是罪就入了这个世界。我们看见人犯罪之后，人就明亮了，看见自己的羞耻。圣经怎么讲呢？天起凉风，这个凉风其实也谈的人当时的心境，开始人就开始过着躲藏躲避神的生活，所以人犯罪就会躲避神。所以我们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突然消失了，不来聚会了，其实背后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情节。但是躲避会比较好吗？我们将来都还是要面对神的审判，有人是躲不见得躲得掉，面对不见得最难受，所以神期待我们能够再次来归向他。所以你会发现在神一开始创造把人安置在伊甸乐园，是享受着神一切的预备，只要人不违背界限，我们人没有痛苦的事情，人不用汗流满面才的苦口，也不会遇到死亡的事情，也不会遇到夏娃 受的这个怀胎的苦楚。当然神有他另外的方式能够繁衍我们的后代。我们发现呢，当人犯罪之后，人就不断的离开这个核心，于是人就开始过着生老病死的生活。你发现人类犯罪之后就被赶出伊甸乐园，我们看见了在伊甸乐园外第一个凶杀案就是该隐杀死这个亚伯。开始神的系统，神的儿子看见人女子美貌，所以神系统的延续已经快要灭绝了，所以人不断地走向罪恶。神为了爱世人留下一人挪亚一家八口，命他来盖方舟。这一百年之间他不断地传义道，但是没有人来接受。后面神就定义来毁灭世界，只留下全世界剩下八口人，就是挪亚一家，想说这一人能够继续繁衍近前的后代。但是后面他的后代又叫盖巴别塔，所以又产生了索多玛跟厄摩拉这种淫乱的同性恋的这种罪恶，神就倾覆了那个时代。后面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再从这个系统里面延续了属灵的后代。我们发现人类一直走到后面，我们的罪远比过去挪亚还有所多玛的罪已经乘上好几倍。我在想神的愤怒也慢慢的临到，最近我们好多的天灾甚至人祸所造成的伤害，这个都是人的罪所带来的。所以可见这些事情后面还会重演一次。所以神说啊，挪亚日子怎样，神的日子也怎样，当时所多玛怎样，过去也是怎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幕后的时代，我们要共同面对的事情。你看，当人离开了伊甸乐园，人就不断的往外圈跑，人就不断的在罪性的引导不断的走向罪恶，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界限，回到神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里面，我们会不断的往外圈，没有标准的时候，我们个人以为我走的是善的，走的是恶的，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越走到后面越走向罪恶。这个时代热门的电影都是有很多的罪在里面，因为罪人喜欢最终之乐的事情。所以这个时代要维持信仰真的是何等的困难。所以人的生命从满足与神的灵交慢慢到了外圈，进到了不断更大的空虚，从追求神本身的事情后来不断的趋向世界，从追求心灵层面的事情不断的趋向了物质。我们看到了在人离开伊甸乐园，神用洪水毁灭世界之后，你看在创世纪的第八章二十一节说，神闻了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做主地，也不再按着我才醒的灭各种的活物。那个小字特别提到人从小心里所怀的就是恶念。所以今天在人从小的一种劣根性，一种罪性的引导，所以人会说谎，人会嫉妒，自私自大，堕落。从小孩子就是这样，我们不能够主张这种就是合理化，我们不应当把这样的事情给正当化。所以孩子从小是要借着教育的，借着管教的，能够引导他能够走向正确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的诗篇的51篇哈，第五节说啊，在母腹中就有了罪。可见人从小就存着恶念，具有先天性的犯罪的倾向，所以不可以随着这个罪性。我们过去欧美的教育提到说啊，我们要开放教育啊，孩子从小能够不要限制他的一种创意啊，我们要随着他个人的喜好，这个会出很多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欧美的一些专家觉得这个教育是不对的，应该要回到开始的约束，不然这样很容易造成一个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的状态，会造成很多教育的失衡。因为人从小是带着罪性的，好，所以人的罪不解决，人权的高涨只不过是一个罪权的生长。我们想一想嘛，一个人的生命的状态罪不解决，人活在那个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的状态，你说人权高涨不就是助长了它里面罪权不断的伸张下去吗？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透过了界限的教育。所以这个时代的孩子一再强调人权，人权，当罪不解决，人权只不过就是让罪权不断的在他的生命无限的扩张，会演变很多的问题。所以在孩子从小绝对不能放任， 这是父母的责任，要让孩子从小知道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让他们在选择当中学习承担，学习负责任。利未记里面总共有27章，好，在26章里面非常的特别，我个人在利未记的查考里面，我认为利未记是整个利未26章是利未记的总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6章，那其实到了27章是一个补述，有关于献跟赎要怎么补述。为什么讲26章是个总结？因为它下了非常重要的两个结论。那第一个结论，如果是你是和本圣经，我们来看26章的第一节前面那个出体字，遵命者降之福。我们来看14节的前面出体字，立命者降之灾。我觉得这是立位句的总结，也是整本圣经的总结，就这两条路而已。一个就是说，我们顺着神的命令，神的福气就临到。福气不是用求的，福气是从哪里来？是我们遵循了神的道，福气就跟着来。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的28章。我们现在很多的外邦人会在过年会把福这个字倒贴在他的门口里面，就这个福气是倒着来的，那都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福气不是用求的，我们不要跟别人去求祈福，不对的。福气是怎么来的？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的28章，很清楚的提到，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一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能够遵命得福，这个福气是追的，你不要也不行，是追着你跑的。所以不是去求来的，是我们遵照了神的道，我们就能够得福。这是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所以整个圣经提供了两条路，我们顺服神的道我们就得福，当我们背逆了神的道，我们就受到灾祸。但是神这个灾祸是为了挽回我们，透过灾祸，透过刑罚，透过管教，再次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因为人就是有劣根性，不见棺材总是不掉泪的。但是透过了刑罚管教，这个背后神是出于他极大的慈爱，极大的慈爱啊，透过这个灾难能够换回我们的心，能够来归向他。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107篇，诗篇来看107篇，来看12到第13节。诗篇107篇的12到第13节，12节，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患中来拯救他们。有时候在读这段经文觉得非常的震惊，我找到了我们为什么会劳苦，这个当中有一个神很深的心意。圣经说借着劳苦制服他们的心哦，所以今天人的心是很难被制服的，那神透过什么方式来制服人的心去归向他？透过了劳苦这个事情。那劳苦带来的果效是什么？来看第13节，所以人在苦难之中就哀求神。所以我们平常是不把神放在眼里的，我们常常是把神抛置在脑后的。什么时候会想起神？肉身受苦的时候就能够与罪断绝，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诚心的跪在神的面前，在这个当中来哀求神，之后呢他就从患难当中来拯救他们。所以可见我觉得苦难管教是神的一个手段，不是目的，借着这个手段让我们能够重新来归向神，继续回到他对我们的赐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看青少年的成长的危机跟转机，曾经有人做这样的对应诗，我觉得还蛮贴切的。如果你的孩子处在这个阶段，你可能看了之后觉得非常有感。青少年他是危机，危机当中他是有转机的，他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他的智慧的时期也是最愚蠢的时期，他是信仰的时期也是疑惑的时期，他是光明的时期也是最黑暗的时期，他是充满了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失望的冬天，他是直趋天堂的过程也是直落地狱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期间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机期也是改变期，只要过了这段期间，我觉得孩子路会走得更好，只要过不去，他可能不断的会走向地狱的深渊里面。所以这个阶段的陪伴引导教育非常的重要，不是在这个阶段的教育他， 因为这个阶段你跟他讲已经讲不通了，要什么时候？从小，在他十二岁之前，对错的教育就能够下得更清楚。所以青少年来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有自我定义的需要。他开始突然觉得自由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于是他开始对父母的唠叨觉得开始受不了，他非常的讨厌家规的束缚，甚至旁边有一点的管束，觉得是一个侵犯自己的权利，限制了个人的自由，他无法来忍受，因为他认为他已经长大了，他不需要别人去提醒。有一次我接到一个母亲的电话哈。凌晨突然接到电话，我们在传道房最怕接到凌晨的电话，也不得不接，一听是一个姐妹的哭泣声，一直哭一直哭，她都不知道怎么讲，她说她跟她先生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真的很可能很多的苦啦，不知道怎么倾诉，于是就打到教会，我一接电话我就立刻赶去他们家，孩子不见了，孩子不见了，孩子那时候很反叛。那后来我看他的孩子，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晚上不回家啊？他说传道你管得着啊，我有行动的自由，这是我的身体，我想怎样就怎样，管不着，我想抽烟喝酒吸毒那是我的自由。我说你生病怎么办？那也是我的自由啊，我的肺炎我的肝炎啊，这也是我的自由啊。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或许过去父母的教育某些部分可能要做一些修正。我们看到什么叫做自由，自由是不是想做就做，是不是没有约束，是不是没有底线，是不是自由是容许别人只说 yes 不能说 no 呢？是不是所谓的自由是一切照着我的意思才是真的自由呢？那自由一个原则很重要，圣经特别提到哈，所以我觉得父母亲要常常可以用这一段经文跟孩子来分享，这个越小讲越好，越大可能要沟通是很困难的哈。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六章跟第十章都有记载，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凡事是指的任何一件事情，所以孩子慢慢成长，他不再只有站在自己的立场角度去看事情，而是我这个自由会不会影响到别人，甚至造成别人的痛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保罗特别提到，如果食物叫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他可以吃的他的自由啊，但是因着别人可能他做这个动作影响到别人的信仰，他宁可不吃，这叫做自由，是在保障对方的权利跟不影响对方而发展个人的自由，做个人限制方面的自由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所以我们在做任何自由的应用，有三个很重要的问句。第一个，你的自由有益处吗？对自己有益吗？那第二个，对人有益处吗？能够造就人的灵命吗？第三个，能够荣耀神吗？所以孩子常常问了很多圣经所没有记载的，比方说传道圣经没有讲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不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圣经没有说啊，你凭什么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圣经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不受它的辖制，不见得都能够造就的。好，抽烟可以啊，你对自己有益处吗？传道很好呢，我抽烟了，这个有的时候快乐是神仙的，不错啊。好，但是别人呢，吸二手烟是好的吗？这讲不过嘛。好，你说抽烟能够荣耀神吗？因着你抽烟，哇，我一天可以抽好几包哈。别人一看你怎么那么厉害，我跟你信耶稣好了，那不可能嘛。所以我们用这个判断就可以做了很多的一个是非对错的判断啊。经过这三个，对自己、对人、对神有造就性吗？我们就来衡量，这个事情是可做还是不可做。我们要如何来为孩子立界限？什么叫做界限？简单来讲，就是行为上的规范。我们在行为上从小就要一个明确的规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好，那界限的要素从小就要教导，他能够从小来自制、学习、负责，这是我觉得父母亲从小要给孩子的观念，他长大之后他能够自主，他能够扛起责任。如果前面你的教导你放了很多的自由，但是没有给予他的责任，到后面这个自由会不断的无限上纲，他不负责任，你一直要为他的人生负责任，他没有办法扛起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负责。 那这样的话，孩子越大，我们会有更多的烦恼。那为什么为孩子立界限？主要就是能够让孩子有良好的品格，为他的未来来铺路，让孩子真正在一个界限里面的自由来享受这个保障。我们常说道路为什么要有中心线，其实就是为了保障双方这个双方面的这个行车安全。我曾经讲，如果没有线不是很好吗？我从左边到右边都可以啊，好像做了一些，因为带着界限，你不可以一直切换跑道还是要注意左右的车辆好像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却能够保障双方的安全。这就是一个界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在箴言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不错。虽然只有几句话，甚至只有一句话，但是它凸显了一个教育非常重要的内涵。第一句提到说，教养孩童，使他所当行的道，到来也不偏离。我们来看。教养，所以可见孩子要养也要教不是今天只有我们养了他不用去教育，养的一定要透过教育。那什么时候教育？可塑造的时期叫做孩童。我们后面会定义孩童是几岁叫做孩童。那接着使他走当行的道，所以我们的教育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就是让他走在主的道，不是用外面的那一套的教育模式，而是要回到真理本身，走在主的路上，这种核心价值。那这样的教育对他孩子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因为到老他也不会偏离。我们来谈一谈教育的可塑造时期，孩童。我们常听过有人在讲三岁定终身，六岁定终身。我过去听到这样的论点，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三岁懂什么，六岁懂什么。所以很多的专家就提到，孩子在脑里面的发展，他从小看见什么就吸收什么。好像这个海绵如果是干的，你只要吸附一点水，它就整个吸附了。所以孩子虽然从小他不会说话，不会去表达，可是他看的东西会印在他的脑海里面。这个原生家庭从小给予他的东西，好像海绵，他的脑袋里面会不断的吸收他所看见的事物，就会变成他行为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极为重要，常常是潜移默化的、耳濡目染的。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事情。那如果以圣经主耶稣孩童十二岁，我觉得十二岁这个很重要的分水岭。我们看见耶稣和他的母亲一起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那十二岁对以色列的男子犹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纪，因为次年他们就成为犹太宗教团体中的一份子。他们要开始守节期，他们要开始守律法。那在十二岁以前，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就意识到了他跟神有独特的关系。他说，我岂不当以父的事为念吗？所以十二岁啊，他就成为了律法之子，要开始行律法，也要开始负责任。所以我总觉得，如果用主耶稣孩童十二岁，这个十二岁以前，我觉得界限教育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年纪当中就来把握一个很重要的黄金时期的教育。十岁以前一定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十二岁以后，那十二岁刚好接近在青少年期，你再怎么跟他讲对错，已经很难去影响他。我们常常看到孩子的问题都是到了青少年期才意识到啊，孩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意识到在这个之前，我们就应该把更多的对错教育能够灌输给他。那这样的教育的影响层面，到老他也不会偏离。好像圣经里面的约瑟年轻时被卖，好像但以理年轻时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他们都有美好的灵性，父母亲不在，好像约瑟看到主人妻子的诱惑，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所以他心中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虽然人没有看见，但是神却看见了，他知道有一双眼睛，天上的神不断的监察他。所以但以理带着敬畏的心，他不用王的饼跟王的膳，因为他知道这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呢，他们的宗教教育到了某个年纪都看见了一些成果。我个人在成长过程之中，我就想到自己的成长，有几个阶段，我们可以来做参考。那零到六岁，我们发现孩子常常会说什么我的爸爸妈妈怎么说，对不对？爸妈怎么说？ 爸爸妈妈讲的东西就是圣旨了哈，绝对的啊，这个父母亲讲的都是对的啊，所以其他人如果讲跟父母亲讲的不要，没有爸爸妈妈不是这样讲哦哈，所以零到六岁，因为孩子是跟着你的，他就像一张白纸，一个海绵，你说什么他就是什么，你写上什么他就是什么哈，零到六岁，但是很抱歉，开始要到学校之后，六到十二岁，他不再只是爸妈说，他是老师说。发现这个孩子到了家里面不再听到说诶没有爸爸妈妈老师不是这么说的哦，老师不是这样讲哦，你的话也就开始带有哦，他开始去挑战你过去所说的话，因为他不是只有听你一个人说，开始有老师说的东西哈。那到了12岁到22岁朋友说，所以这个阶段朋友非常的重要，这个朋友说会胜过老师跟爸妈怎么说。所以如果我们前面有很好的教育，在当中孩子有很好的朋友的选择，他会在这段期间朋友所说的诶都是正确的，如果都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都有神的道，诶朋友说里面 也有对神的敬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12到22岁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他是发展的依赖跟独立在当中不断的增长，他开始有自我定义的需要，开始发展我怎么想，我不再成为谁的依附，不再只是听谁来说哈。那最重要，到了22岁，所有的我已经定型了，我怎么说？你要去改变它是绝对的困难。好，我们想一想今天宗教教育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如果从小就让他有明确的教育的界限的对错，他就能够在当中知道，除了爸妈怎么说，老师怎么说，朋友怎么说，还有我怎么说，更重要是神到底怎么说。诶，这个很重要哦。如果从小孩子很看重神怎么说，宗教教育就成功了。我们来看约瑟的这一句话，我们把它分析一下。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是主持，后来呢，我里面我不可以做这大恶，后来呢得罪神。所以约瑟那个我里面已经存在着神的观念，我说不重要，问题是神怎么说比较重要。那一旦孩子发展这样的过程，我觉得是教育成功，从我说里面发展神怎么说，神的话在他的身上。所以难怪在诗篇的119篇，我们看到了第11节所说到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了你。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让孩子从小接触到宗教教育，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要推动家庭祭坛，你不要看那个家庭祭坛，哎呦孩子懂什么，有时候都要念注意，不懂那个意思，可是那就是一个平常生活里面已经建立的东西，会变成一个习惯，我们不知道他何时有一些字句，一些话语已经存在他的海绵里面，已经不断的被他吸收了。所以从小孩子所接触的第一个观念，他就放在他的内心的最深处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容易被挑战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从小尽早就能够让孩子从小来接触神的话，那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有是非的判断。我们为什么要让孩子知道界限？因为在加拉太书特别提到，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今天孩子种什么就收什么，我们父母亲在孩子的心上种什么，我们将来就收成什么。如果他顺着情欲，将来就收败坏；如果透过圣灵撒种，就能够收永生。我们一开始提到，在约翰福音的12章48节说，弃绝我话不领受的，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将来神在审判的依据，不是透过学校教育的那一套，也不是法律所定定的那一套，而是圣经里面所谓的教育，包含了这个十条诫命，包含了圣经的道理。将来神要用这个标准来跟我们来定罪，来审判。所以我们所有的书读了，我们可能会丢掉，我们可能会送给别人，可能会用不到，但是我有一本书叫做圣经，我们将来离世之后一点一画不会废去，我们将来要面对审判，就是按照圣经来接受审判。所以我们今天要让孩子知道界限，承担后果，学习选择节制，管理自己的生活品质，因为个人将来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好，我最后做个结尾 在圣经里面，主耶稣特别讲了一段话哈，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深思哈，就是在往哥哥他的路途哈。那时候有许多人跟随耶稣，那中有好多的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我们看主耶稣讲那一段话里面，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把这个重点转移从他的身上，转移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的这件事情上面。当然我们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好可怜哦，耶稣又没有犯罪，为了我们的罪，耶稣不应该这样的，我们可以用很多同情的话语制止主耶稣，啊，主啊，你真的是太可怜了，但是主耶稣立刻转个方向，提到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但为自己还有自己的儿女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今天不要为主耶稣哭，他很可怜没有错，但是为什么这么可怜呢？为了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怎么去回报主的恩典？最大的回报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带到得救的地步，也能够引领我们孩子将来能够得救，这是对神的救恩最大的回报，这是对主最大的安慰。好，所以不要为我哭，但为自己还有自己的儿女哭。我总觉得这个时代是我们要为孩子哭的时代，为他的婚姻来哭，你不能再逐烈连婚，为将来你不能在教会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看见约伯很特别，约伯为他的孩子常常来献祭，按照他们的数目来献祭。所以这个献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伯记，我们来看这个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记，我们来看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五节哈。约伯记的第一章来看第五节哈。约伯记一章五节，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己，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所以约伯的献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怕孩子怎么样犯了罪，心中弃掉神。这他献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他常常做的事情。好，所以可见啊，在孩子没有犯错以前，我们就应该为孩子往后的信仰来做担忧。所以他特别提到哈，恐怕孩子犯罪来弃掉神。所以我总觉得父母的代祷永远在孩子犯错之前，叫做教托。如果今天孩子犯错，你才祷告，叫做悔改。主啊，我错了，我没有好好的教育孩子，那不是教托啊。所以所谓的教托是孩子还没有犯错以前，我就为孩子求主能够保守他，不让他有任意妄为的事情，让他能够懂得敬畏神，主的道能够存在他的心里面。好，我们看见约伯的整个所献的祭是什么祭？注意看哦，不是平安祭，也不是赎罪祭。什么叫做平安祭？平安祭就是我今天得到主的恩典，哇，我感受觉得我要回报，得到主的恩典，我透过平安祭重新把我的感染来献给神，好像是得到了我献给神。那赎罪祭呢？犯罪了才献祭，叫赎罪祭。所以我们看见了，在约伯为孩子的献祭不是献平安祭，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孩子，考试考得不错，我来献这个平安祭，不是孩子犯罪了我来献这个赎罪祭。约伯所献的祭叫做燔祭。什么叫做燔祭？燔祭就是全然的，没有条件的，我甘心的。这个孩子是我的，但是我全然的献给神。这个祭物是我的，全然的献给神。我觉得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讲哈，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可是将来这个产业都要交账的。如果产业你用一个田地来看哈，如果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之中，神把这个产业给你，这个田地给你，重点是说我们得到这个田地之后呢，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作为，你让这个田地不断的荒废，很抱歉，过了久了它就长杂草了，杂草丛生了。你今天撒种下去，里面有石头有杂草，它是没有办法成长的。所以我们所有的教育，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就应当怎么样，将来要交账，好像燔祭一样，是全然的要给神的，我们将来在神面前都要交账的，我们要怎么交得出来？所以我们要在这块田地里面去耕耘，去更新啊，心里面的心，在孩子的心上，从小透过主的道去，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替他除那个杂草，替他除那个石头，以至于让他这个田地是美好的田地。 哦，这个田里面没有石头，没有杂草，那什么道种下去，马上就能够生根，也能够结果。所以恳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哈，透过我们早上这个专题，也但愿能够把一点一滴我们觉得受用的一些观念放在我们的心上，也能够落实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哈。我们就最后一起来唱诗。